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从今天起，每周二为您推出郑牧师的圣经世界观一系列的讲座。这个讲座呢，是根据Chuck Colson 他的著作《世界观的故事》设计而成，帮助我们活出圣经世界观，创造天国新文化。主讲者郑牧师特别为这一套的讲座系列提供了讲义，您可以边听边做笔记。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圣经世界观讲义。好的，我们马上就进行今天的圣经世界观。
活出圣经世界观，创造天国新文化。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欢迎收听《圣经世界观》。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立新牧师，欢迎来到《圣经世界观》一，心意更新第一课。基督教是一种世界观，我们该如何活着？ George Barner 这样说，你的世界观很重要，它定义了你是谁，它决定了你所做的选择。我们非常重视世界观，因为它是决定我们国家及其人民健康和福祉的核心组成部分。 Chuck Colson 在他的书里面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提到，近几十年来教会最大的失败，就是未能将基督教视为一种生活系统或世界观，统管每个存在的领域。是的，神要统管我们每个存在的领域，而不单单只是在教会或是属灵的领域。在 George Barner 的研究让我们发现，美国有世界观的危机。虽然有很多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基督徒，但是据统计调查，只有 6% 的美国人拥有符合圣经的世界观。在千禧年只有 4%， 到了 Z 世代更只降到 2%。 结果呢，我们无法回答世界向我们挑战的问题。特别当今天我们的孩子从学校回来跟父母说，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我们如何去回答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说相信耶稣就好了。没错，相信耶稣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如何回答世界向我们挑战的问题。第二，我们不知道如何或失去了分别为圣的生活能力。当基督徒只知道属灵的生活，去教会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们就失去了分别为圣的能力。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跟非基督徒有很多不一样吗？第三，我们失去上帝设计的美丽和深度。当我们的思想观念一直被这世界给影响的时候，我们再回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语好像非常的遥远，不接地气。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怎么可能呢？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这又更是不可能。我们失去了上帝的设计美丽和深度，至终我们就被世界的海啸所淹没了。在2021年的《华尔街日报》有一个这样的报道，年轻人说教会与世隔绝，使他们远离教会。那到底是哪些事情教会与世隔绝呢？有一半表示他们在种族、性别、移民等方面感觉与自己的教会不同步，我们以为会让人离开教会的，反而就是因为我们不谈，或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来 阐明教会的论点的时候，反而使下一代的年轻人远离了教会。那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历史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日光底下其实没有什么新鲜事。在《西行观点》这本书是姜士大所写的，它里面引用到大逆转，特别提到为什么福音派会扬弃社会责任，这是透过一个历史学家Timothy Smith 用的这个名词，然后 David 在他的同样的书名阐述的这个原因有五个原因。第一个是以自由派神学的征战，20世纪初自由派神学的兴起，他们不再认为圣经是无误的，是神所启示的，他们也不认同这些超自然的事情，童女怀孕生子神迹是可能的。福音派教会就为了来辨明这样的真理，就把他们所有的精神都放在这上面。当时候有出了12本书，叫做《基本要道》，来特别来针对自由派神学与他们论战。第二个原因，拒绝所谓的社会福音。什么是社会福音呢？是通过社会和政治行动建立一个基督教社会，而且是掠过福音。一个纽约 Rochester 神学院担任历史学教授的教授叫饶森布什，他所提出来一种简单的共产主义，或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它里面有两个错误。第一个，他错误地将神的国就是以基督徒的立场来重建社会。第二，他暗示人类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神的国。听起来就像是今天这种没有信仰的人要建立一个没有神的乌托邦。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呢？神的国不是社会的基督化，而是神在承认基督之人的生命中掌权。人唯有透过谦卑悔改并相信他，才能领受进入或承受神的国。神的新社会是蒙召要向世界展示他治理的情形，从而向世界呈现另一种社会的现实。我们不能略过福音而能够希望创造一个人间的新天堂，可是社会福音就是怀有这样的一个梦想。福音派人士基于对他的反感，就专注于传福音和个人的慈善行为，与社会政治行动一刀两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令人惋惜啊！就好像敌人所做的事情，不管是好的坏的，我们就不去做了，因为那是敌人。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就因为这样而失去了影响力了。第三，战争的打击，对世界悲观失望，特别在两次大战之间，福音派的领袖并没有挺身阐明，因着神的看顾和他所赐的普遍的恩典，让人类感受到还有盼望。历史上基督教改革的精神至此而失色了。你可以想见，当时候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是时间这么的紧，很多人以为真的是世界就要灭亡。第四个影响是前千禧年派的影响。当时候达米和斯可夫圣经非常的普遍，这可以说是第一本的祈祷本圣经，我们叫 Study Bible。里面他提到说，现今邪恶的世代已无法被改善或救赎，而是预言他将日趋败坏，直到耶稣再来。那时他会在地上建立千年的统治。是的，我们每一天都越来越接近耶稣再来，但是这样的观点影响到基督徒，就以为我们不需要去参与社会，让它变得更好。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倾向前千禧年派，这是启示录里面的一种观点，就是当耶稣要再来之前，会有7年的大灾难，然后当耶稣再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会在地上作王1000年，之后他才会在第二次的所有的人的审判复活，然后有白色大宝座，这是所谓的前千禧年派的说法。但是因为这样的影响呢，就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观点，就是说采用政治方案，就像在铁达尼号撞上了冰山以后打扫特等舱，更重要的是单单传福音并拯救灵魂进入来生。没有错， 传福音非常的重要，但是当我们忽略了整个社会文化影响的时候，其实传福音就更难了。最后一个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中产阶级基督徒为着要把信仰融入所处的文化内，而将信仰淡化了。我们必须承认，许多非常看重救恩的人，在文化上非常的保守，宁愿维持现状，也不愿意介入社会行动的麻烦事。当基督徒不愿介入的时候，其实另一方面，非基督徒是全心的介入。难怪今天我们的社会文化是越来越远离神。神给我们两个使命，一个是大使命与文化使命，其实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大使命提到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单单只是传福音让他们来教会活动，而是要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提到的救赎的恩典，救赎恩典是借由神的大能呼召在过犯和罪恶中死去的人们归向基督，得着新的生命，而且成为主的门徒。马丁路德说，不处理当今问题的福音根本不是福音。当我们为了传福音而避免略过那些当今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淡化了福音，更很有可能就改变了福音。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另外，神也给每一个人有一个文化的使命，而且是赐福给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为神来管理这地啊。这是神给每个人，特别是创造人的时候一个使命。当我们不愿意为神去管理这地的时候，那不属神的人就来管理这地了。其实我们除了救赎的恩典，还有一个叫普遍的恩典。普遍恩典就是神的大能维持大自然运作的方法，阻止罪和邪恶因为人类堕落所造成的恶果。要不然罪和邪恶可能就像大洪水一样淹没了他的创造。以西结书33章10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曾这样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自己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是的，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世界上存活呢？文化更新的重要，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对于道德漠不关心的文化中。常常教会和基督徒认为战斗使我们精疲力竭，所以我们就只好从战场退离，躲到安全的圣殿中，接着投身很多教会的活动呢，保持忙碌，希望借此可以使我们自己和孩子们逃脱将要来临的荒凉。可是当我们忽略了挽回周遭文化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的基督教将仍然是私有化、边缘化的，而且更是否定了神在一切生命之上拥有主权。这是我们的挑战，现代福音派长久以来的弱点之一，是我们在文化的战场上不断的四面受敌，却不知道打的是什么仗。我们还没有认清藏在文化冲突根源底下的世界观，而这种无知使我们注定会失败。因为今天的战场是没有所谓的非军事区的，我们要么促进撒旦的统治，要么建立上帝的王国。在我们采取的每一项行动中，我们都在做以下两件事情之一，没有中间地带。我们要么不是制造人间地狱，就是帮助人预尝天堂的滋味。我们要么不是助长世界更破碎，就是与神同工变化世界以反映他的公义。沉默也是一种行动，不发声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 C 本书作者的目标， Chuck Colson 写这本书的目标是要装备信徒能够展现基督教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生活体系，并在当今的时代成为神的使者。不单如此，更能够建构一个新的基督教文化，所以我把它称为活出圣经世界观，创造天国新文化。二，世界观 何以知识体大？因为我们的世界观可以改变世界。是的，世界观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当你看到一个苹果的时候，你会有什么行动呢？或许你有几下这样的行动。如果你是园艺师，你看到你可能会识别苹果的种类。画家可能会说，因为怎么样把它画得更好。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会想怎么样来估价把它卖得更好。你可能肚子饿了，你就想把它吃掉。所以同样一个物品，大家看到同样一个物品，但是却会有因为你有不同的世界观而带出不同的行动。所以什么是世界观呢？世界观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有信念的总和，是指导我们日常决定和行动的思维体系，所以是信念带出来的行动。我更喜欢这样的一个定义，我们的世界观不仅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法，还决定我们的行为方式，它们推动我们做出的选择，就像果树的根，根决定果。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动，我们却没有去思考后面的根。那其实这个底层的根才是最重要的，它就是我们常忽略的世界观。因为我们对真善美、对与错的信念，形成了我们的抉择，而我们的抉择就是体现我们的世界观。世界观更是一个通往现实的地图。每一个宗教、每一个思想观念都是一个世界观，都是一张关于解释现实的地图，引导人如何航行在这个世界。问题是你拿的地图对不对，你用的 GPS 对不对。如果你用错了 GPS， 它就把你带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去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询问到底这个地图是对的吗？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往这个使用这个地图，大家就这样走上去。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世界观有四个非常基本重要的问题要来回答。第一个，创造，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二，堕落，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三，救赎，我们如何修复？四，复原，如今我们该如何生活？当你知道这个四个问题的时候，就可能会帮助我们来辨别不同的世界观，而且也帮助我们如何来阐明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不能一下子就跳到救赎，因为你没有创造，你没有堕落，你就不晓得该是用如何来救赎。当我们知道创造、堕落、救赎，我们才能够重新去活。在世界观一更新心意，我们会来探讨创造、堕落、救赎。在世界观二，我们会来讨论如何活。 B， 个人委身与世界观。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强调个人与神的关系，没错，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单单只强调个人跟神的关系，也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弱点，因为它可能是我们看不到上帝在个人救恩之外对我们的计划。因为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不单单是个人与耶稣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常常体现在个人的虔诚、教堂的出席啊，参加主日学啊，做一些好的事、善事。它也不单只是门徒的训练，更不仅仅是只是相信一套关于上帝的教义。很多时候当教会看到现在很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就是要更来加强、来教导上帝的教义的时候，我们还是没办法真正看到解决今天我们的问题。因为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对所有现实的理解与看法，它是一种世界观。我们必须让这个世界看见， 基督教不单只是一种私有的信仰而已，也不单只是表现在我们个人的救赎，我们要让这个世界看到基督教是一个整全的生活系统，足以回答所有人类古老长存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不单只是能够讲一些回答的问题，我们是能够让它活出来，让世人来看见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每个生活的领域都要用圣经来思考。这就是早期的教父所提到的一句很有名的话，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Abraham Kuyper 他更用的这句话来阐明这个真理，他说呢，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一寸土地，耶稣基督不将他的脚踏在其上，说这属于我。是的，耶稣基督不单单只是要做你家客厅的主人，他要做你家卧室、厨房、餐厅、娱乐室的主人。凯布尔提到，基督教真正的最首要原则不是救恩论，也就是谈到因信称义，而是宇宙论，就是在整个宇宙之上所有的领域国度，不论是可见的不可见的，三一真神拥有决定的主权。因为我们只能在与神的关系之中才能够了解整个宇宙。哥罗西书一章16节到17节就阐明了这个真理，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是的，万有 All things 都是靠他造的。所以我们要从福音的核心能够来扩展出去。我们很强调福音的核心，罪得赦免，得了救恩以后，我们免去死亡，得到永生。但是我们也要把福音能够彰显出来，在我们的社会上，在我们的经济层面，在生活的各个层面。福音是有它的大能，能够从它的核心里面能够被彰显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如果我们不让福音彰显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独善其身而已。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有许多基督徒的存在而得到任何的好处。三，为什么将基督教信仰视为一个整全的生命系统绝对的必要？ A， 因为它使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合理。当今天的世界所有的这些思想潮流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迷失了方向。所以世界观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使我们能够生活的更合理。我们都知道神所创造的物理定律，当你从高楼上往下跳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会往下掉，不会往上升的，因为这是神创造的物理定律。可是我们同样的也要知道，神创造的道德的定律也是给所有的人的。如果我们要过得健康，过得平衡的生活，我们就要按着神的创造的定律来活。而这些呢，法则定律呢，不是让我们觉得约束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啊，我信耶稣，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好像很多束缚。相反的，凯布尔说，那些就像穿越沙漠的向导，保障我们的安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处的社会，每个人都按己意而行的时候，带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可以向世人宣告，神所赐的生活法则是穿越沙漠的向导，保障我们的安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智慧与愚蠢。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家他就提到，皮兰廷提到，广义的说呢，圣经的智慧是神国的知识和你自己融入其中的诀窍。智慧就是要明白现实的真相，调整自己来适应它，是要改变我们自己来顺应真理。 而不是改变真理来顺应自己。而愚蠢呢，就是愚顽固地逆着宇宙川流而游泳。今天我们的社会就是在愚蠢这一方面，因为圣经说愚万人认为没有神，当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但是真正有智慧的时候，是要调整自己来顺应神的法则。我们都听到一个比喻，讲到有关一个战舰和各个灯塔在对谈。当战舰发出信号说，对这个灯塔说，你要改变你的航线，不然我要把你击毁了。但是灯塔发出信号说，是你要改变航向，因为我是灯塔。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做灯塔，却不知道我们会撞上的灯塔。B， 它使我们能够了解敌对我们信仰的力量，装备我们去传福音并维护真理，成为上帝转化文化的器皿。是的，当我们有了整全的圣经的世界观的时候，更能够帮助我们去传福音，而且能够为神来维护真理，更是成为神转化文化的器皿。因为当基督徒坚定地活出他们的信仰，以上帝的眼光看世界，通过上帝启示的视角看待现实时，就会带来更新的。斯布珍说，福音像笼子里的狮子，它并不需要被定义，它只是需要被笼子里放出来的。太长久一段时间，我们把福音关在笼子里面，是时候我们要把福音从这个笼子里放出来，让它能够展现给世人看到，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福音仍然是可以带出一个不单单是个人生命的改变，更是一个文化的更新。在这个史诗般壮阔的时刻，在现今这样混乱的时刻，是否有时间让教会更新盼望，并为圣经启示的永恒真理做见证？是否能够打造一个文化，在其中人们可以看见神国度的荣美呢？希望你的答案跟恰克森一样，绝对可以的。是的，特别当世界越败坏的时候，更能够看到神国度的荣美。而这样的方式不单单只是靠着投票，不单单只是选的一个对的人就可以来拯救我们的，因为需要靠每一个基督徒从下往上，每一个平凡的信徒都能够活出信仰开始。当我们这样做，而且整个教会离开教堂的座椅，走向公众场所，向世人展示，有一条路更好。早期的这些使徒们被认为是搅乱天下的，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不想搅乱天下，只想让世界认为我们是温驯的呢？盼望神借着神的大能，借着这个课程，帮助我们能够来搅乱天下，让世人看见他们所走的路走向死亡，而有一条路是更好的。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圣经世界观讲义。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